大卫的诗篇，这是大卫在夺了别人的妻子，借刀杀人之后将近一年所写下的伟大的诗篇。他开始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这听起来很不像我们平时道歉的话哈，我们平时道歉的时候通常不会这么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所谓道歉的话语啊？我常常听到一些，我自己也常常说一些，但是很多都不是像这样。我们很多不是祈求怜悯的，我们很多不是说涂抹过犯的，我们很多常常听起来就是说啊，对不起啊，但是那个是某某某让我做的啊，或者说啊，不好意思啊，其实我当时做那个事情的时候本意不是这样的，我本来是想做别的，但是一不小心成了这个样子。或者说哎呀，实在是我早知如此的话，早知如此哈，现在何必当初呢，就开始很后悔，也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话，一些道歉的话。你仔细去思考的话，那个背后啊都有很多的玄机在里面哈，要么呢就是指责别人，要么呢就是推卸责任，要么呢就是找个人上的借口。但是大卫不是这样，大卫他说，求你按着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不是别人的，不是别人唆使我去做，是我做的，我做了，我唯独得罪了你，只有在你这里我才可以找到赦免。但当我们常常说早知如此悔不当初的时候呢，我们好像没有机会了。我们想着，但是过去的时间已经过去，我现在还能做什么？但是大卫不一样，感谢神了哈，大卫看到将来的事情，所以他可以选择现在的事情。我们呢是看到过去的事情开始后悔，但是呢现在在做什么呢？现在开始找借口。他不是这样，大卫有一颗清洁的心，他看到将来的荣耀，将来神凭着他的慈爱来赦免他，将来神凭着他的公义来审判他，将来神把他的救恩丰丰富富的赐给他。所以呢他可以选择现在做的事情。现在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悔改。这就是大卫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功课。既知如彼，何必现在还那么顽梗无知，还那么固执不悔改呢？我们现在应该向大卫来学习是悔改。但是呢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会发生很多这样的一些问题，很多的顾虑，很多的害怕，导致我们就把这样的生命呢活不出来。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没有罪吗？是因为我们害怕罪被惩罚吗？就是因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平时的生活，我们的祷告生活当中，祷告向神的祷告本身就很少呢？那认罪的祷告就更少了，为什么呢？这原因究竟在哪里呢？我们通过这个视频我们来看一看哈，我们也可以做一下调查，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是罪人？请举一个手啊，很多很多人啊，认为自己承认自己是罪人，很好啊，跟着很好啊，我是第一个举手的哈，哈哈，感谢什么哈，罪人呢就来教会了，如果没有罪的话可能就在监狱里面。为什么呢？如果你要监狱去调查一下的话，你就问一问有多少是罪人的，我估计大家都举手说冤枉啊，放我出去啊，我不应该在这儿，对吗？下一个问题，再做一个调查。刚才举手的弟兄姐妹，感谢神哈，大家认识自己是罪人的这样一个身份。我们平时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也曾经做得罪人得罪神的事情，有一个忏悔的心，神是喜悦的，忧伤忏悔的灵，神必不轻看。但是下一个问题啊，有多少人认为自己犯的罪比大卫还可怕还深重的？有没有人举手？哇，只有两三个哈，这很麻烦了、啊、如果你像我一样一举手的话，这就很麻烦。你知道大卫犯了什么罪吗？大卫犯了奸淫的罪哈，大卫犯了杀人的罪，大卫娶了别人的老婆，大卫被神当面的责备。现在不要我做评判了，我读一读圣经怎么评判大卫的好吗？我们来读一读圣经怎么看看大卫。圣经首先谴责他什么呢？圣经派这个先知呢跟大卫讲， 你若还以为自己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是什么意思呢？前面呢给了他很多东西，你若还嫌不够的话，你若求的话，我就给你。你为什么凭自己的方法去抢呢？首先责备的第一个是什么？嫉妒、贪婪，是不是？接下来他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然这样藐视我，所以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这是神对大卫的评判，这不是我们讲的哈。神首先评判大卫什么呢？第一，贪心嫉妒，我已经给了你很多了，整个国家都是你的，我把你主人的女儿都当成都给你为妻，把扫罗的女儿给他，然后他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财富，很多的荣耀，很多的战绩，我给你这么多你还嫌不足吗？就算你嫌不足的话，你直接找我求嘛，我还是会赐给你，因为我爱你。但是你为什么去抢别人的妻子？你为什么借刀杀人？神接着这样去评判他。所以这个很麻烦，如果我们犯的罪比他还大的话，那我们在神的面前怎么交账？那么我再问一下哈，有多少人认为自己犯的罪比大卫少一点呢？不知道，没有人举手啊，那更麻烦了。如果你认为比大卫犯的罪还少的话，那也是很麻烦的事情。因为大卫，神怎么评价他呢？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的时候，这样写哈，保罗曾经引用到这里的圣经旧约里面所讲的话的时候，他曾经讲了一句话，他就讲到大卫的时候，他说神呢既然废了扫罗，扫罗就是大卫前任的这个国王哈，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因为他们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哇，大卫这么罪恶满盈了哈，沾满满手血腥的人，居然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说，哦，刚才有说讲到这个比大卫罪更重的人呢，只有两三个、三四个人举手哈，那其他人不好意思举手呢，也许好多人就认为我比大卫还稍好一点，那这样就很麻烦了哈。如果你比大卫还好一点，你比大卫更合神的心意，那这个也很难解释了哈。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我们究竟在哪些事情上面？可以说我做的事情合神心意的，是在今天来的路上我们说了很多造就人的话吗？还是我今天非常的满足我所拥有的，我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来的教会吗？如果你真的这么说的话，感谢神，神就是喜悦这些以他为满足的人的这样的正直的心内心，感谢神。但是我们究竟为什么，或者说在哪一个层面上面才可以真正的做得像大卫那样去合神心意呢？我们即便行了很多的这个不同的一些罪，一些在神的面前得罪他，我相信一个很大的罪就是我们不认罪的罪。当我们看不到自己罪恶的这个后果，看不到自己所带来的这些很深重的一些影响的时候，我们就往往忽视自己的罪孽，我们都没有这样的必要，而不觉得应该去认罪，这是很危险的事。那这些危险怎么样去把它度过呢？我们从这里面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要看到我们究竟为什么做不到像大卫那样合神心意，做不到那样破碎忧伤的心，是因为呢我们在三个方面认识不够。我们对神的慈爱认识不够，我们对神的公义认识不够，我们对神的救恩不如像大卫那样认识那么深入。就是这些不够的认识，就是那个不太深入的信心，导致于我们今天没有那么得力的祷告，导致我们今天没有那么深沉的认罪的悔改。如果是对神的慈爱认识不够的时候，就产生一个很大的恐惧。当我们认识不像大卫认识神的慈爱那么深刻的时候，我们就会害怕。我们不管是大罪还是小罪，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害怕。哇，我今天又得罪他了。 那接下来怎么办？他会原谅我吗？他有那么丰盛的慈悲来涂抹我的过犯吗？这个罪恶实在是很大，怎么办呢？比如说我们在我有时候在开车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子就在那里闹哈，小孩子闹了他们就在吵，吵了之后呢，然后江宏和我有时候就会责备他们几句，一责备的时候呢，他们就忘记爸妈妈好像爱他们，爸妈妈爱他们，他们马上就好像忘记了，只记得爸妈妈现在在责备我，那怎么办呢？说了，嘿，刚才你们玩玩具的时候呢，就把对方闹哭了，你们在抢，而且呢都快伤到对方了，所以呢你们现在暂时不玩了，我们很快就到一个地方了，就是几分钟就到，你们现在把玩具放下，不要再玩了。好，就这么轻轻的责备了一下哈，然后马上就有人开始就找这样的借口了。好吧，那我就放下，那我就放下，刚才在玩嘛，伤害到妹妹了嘛，啊，哥哥现在就放下，就放下了，放下了。然后呢，妹妹就开始告状，爸爸妈妈他没有放下，他的手还在那儿，随时都有可能这样打我啊，就是这样。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有条件的战胜，好像在说服爸妈让我放下，让我放下，我真的放下了。然后一个人就开始狡辩，我真的放下了，刚才在空中，现在放在我座位上面，没放下吗？因为他害怕，他想啊，神通过爸爸妈妈来责备我，我如果真的承认我刚才伤害了妹妹，我会得到原谅吗？害怕的时候就不容易去认罪。大卫却不是这样的人，大卫对神的慈爱非常有信心，所以他可以说，神啊，求你按着你的慈爱连续我，按着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洁净我，把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且解除我的罪。所以他可以把是这样非常伟大的诗篇，是因为他知道神的慈爱，神会原谅他。但是扫罗不一样，大卫的前任不一样啊，大卫的前任扫罗可不是这样，他也跟大卫一样，也做了很多坏事，事实上呢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如果你仔细看这个撒母耳记的记载的话，你发现扫罗啊其实是很难跟的，很能干的一个人，打仗还挺厉害的，也长得人高马大的啊，而且呢也还挺有组织才能的。你仔细看的话，他没有像大卫那么表面上犯很多那个血腥的罪啊。有一次呢他犯了一个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小的一个罪，我读给大家听哈，大卫的前任犯了什么罪呢？神跟扫罗讲，让他去把亚玛利人，就是当时他们的这个旁边的仇敌啊，所谓的仇敌呢，就是一方面他们不和，另外一方面呢是神也要定义灭亚玛利人的，因为亚玛利人那个时候罪恶已经满盈，神要借着这些其他的事件要把亚玛利人全部消灭。所以他的话是什么呢？你要把一切的东西都灭绝尽尽，包括人和身体。扫罗做了什么呢？扫罗呢就取了一些最好的牛和羊，然后就没有灭绝尽尽，就留下来了。留下来之后呢，这件事情当然神知道了，神就派着当时的先知撒母耳去跟他讲，开始责备他。责备他的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为何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你猜保罗怎么扫罗怎么说？扫罗说没有，我实在是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我听了，我行了他所差我行的路，我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我都做了，把所有的人都杀掉了。所以呢你的命令怎么样呢？我没有完全违背，我至少做了一半吧，把人都灭绝了。但是后面呢，后面可能有点错，但是呢是谁做的？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而且呢他们有什么目的啊？其实想要献给你，他们在吉甲去 要献给你，献给耶和华你的神。你听他讲的话哈，是撒母耳的神，首先不是我的神，是为了献给你的神，是你的神讨的。我现在给你，我不是在取悦你吗？而且是百姓让我做的。他好像忘了他自己是国王哈，百姓做也经过他的许可。今天我们最开始所常常听到那些托词啊哈，某某某让我做的啊，我本意不是这样的啊，实在不好意思，这件事情这样发生，听起来难道不像我们每天所听到的、每天所说的吗？扫罗就是这样。希望扫罗这个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戒，让我们不要再做扫罗这样的事情。扫罗之所以不能像大卫那么认罪，是因为第一，这个神不是他的神，他口口声声说撒母耳你的神，所以他就没办法认识神丰盛的慈爱，他没有办法知道神的慈爱可以赦免他的罪，他觉得他的罪很小，他觉得他的罪没有冒犯到神那么多，他觉得神也许不会原谅我，所以我就找一些借口。所以扫罗虽然是以色列王，但同时也是一个借口大王啊，很多借口可以找，希望大家不要成为借口大王。对神的慈爱认识不够，会导致我们不敢认罪。但是如果对神的公义认识不够，就会导致我们不愿意认罪，不愿意认罪。为什么这么说呢？当一个人对你非常的慈爱，你觉得他对你很慈爱，甚至溺爱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觉得他不是你的神，他不是你的老板，好像是你的哥们，或者是你的仆人，他甚至成了你的仆人，你可以让他浪费他的恩典，你可以去浪费，去蹂躏他所给你的爱。哎，最近呢，我就非常痛心的发现，我也曾经做过很多这样伤害的事情。最近我们家爷爷奶奶在这里哈，就看到我们孙子很调皮的时候呢，有一次呢，就给他们讲了一件就是以前我的事情啊，这样弄得我很难看的哈，所以这个以前以后就是在孩子面前的时候就不知道要怎么做，但是呢，既然是在神的面前认罪了，那我们就说出来。他说我小时候的我的奶奶哈，就非常溺爱我。非常溺爱我，所以呢，我呢就成了，我好像不是他的孙子一样，我好像是他的祖宗一样，真的，不光是像祖宗，实际上他们也常常叫我小祖宗，啊，我相信这个不是独特的哈，这个中国人很多人都这么叫的，小祖宗啊，拜托了，你不要再这么做了，或者是请你千万一定要怎么做啊，都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言代表你的心声呢，你也许真的是把他当祖宗，把他当老板，啊，我的奶奶就是这样对待我。啊，有时候呢，我说要吃这个，他就赶紧去做。再加上有点重男轻女了哈，我还有两个妹妹呢，根本不管了。有时候把妹妹的这个都是抢过来给我吃。还有我如果要使坏的时候呢，他说如果要抱呢就抱，而且抱呢还不能这样横着抱，还要竖起来抱。啊，竖起来抱还不够，还要走动抱才行。啊，有时候走动抱还不行，还要骑在脖子上才可以抱。骑在脖子上有时候还不高兴，还要骑着我。去打谁，要走过那边去，那个人我不喜欢，你骑着我，你背着我过去，我要去打那个人。哇，这样的要求我奶奶就可以满足。所以我后来当然为这件事情非常的心痛啊，我觉得对我的妹妹非常不公平。但是我从来没想过，那个时候从来没想过要道歉，从来没想过要认错，为什么？没必要嘛，不愿意嘛。因为在我眼里面，奶奶不是一个公义的人。奶奶她只是爱我一个人，她也不讲公平原则，她也不讲这些公义的事情。所以我们说对神的慈爱认识不够的时候，使我们不敢认罪；对神的公义认识不够的时候呢，使我们不愿意认罪，根本没必要。但是我们看看大卫怎么说呢？大卫对神的公义是认识非常清楚，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他说你在判断我的时候显出你的公正，在审判我责备我的时候显出你的清正。接下来他怎么说？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 而且在这个紧接着在这里说的时候，他说我在罪孽当中生的，在我母腹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你用牛须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神的公义就在这里显示出来，神的公义就在他喜爱的内心诚实，并且赐你智慧，并且用牛须草膏你，就牛须草来洗涤你，显示出来。这里面有很大的玄机啊！首先，神是喜爱一个内里诚实的，只有一个公义的神才会追求这样诚实的心态，这样忧伤的脸。其次，我们再看看大卫非常深刻的认识到，神洁净我们是付出代价的，他用牛膝草来洁净我们。牛膝草是什么东西呢？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回去再看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吩咐他们说，你们拿牛膝草在盆子里面蘸了血，那个血是杀了那个羊羔而来的血哈，在盆子里面蘸了血之后，涂在你们的门楣门框上面，天使来的时候呢，他就绕过你的房屋，就不击杀你们的长子。这是牛膝草。牛膝草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很多次，大概有十多次的样子，但是每一次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牛膝草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神所付出的代价，就是跟这个羊的血一起涂在我们的门楣上面，天使绕过，我们就不需要再受那样的惩罚。这是公义的体现，因为神要把我们的罪挪走，他一定要满足这个罪挪走的条件。这个罪的公价就是死，一定要有人死，要么是羊死，要么是我死，要么是你死，要么是耶稣死，一定要有人死，他的慈爱和公义才可以得到满足。他选择了什么样的方式呢？他选择了大家最容易，当时最容易明白的方式，因为牛膝草是生在墙边的，在门边的，在你随处可见的。他没有说你到天上去取个灵芝过来，沾着血来涂，那估计没有几个人可以得救。他是说牛膝草随处可见的，牛膝草随时可以杀的羊。当然那个时候他没很多羊，他现在弄个羊来也不太容易哈，所以现在他也不用这个方法。当时他是用的方法是你很简单，是你可以凭着单纯的信心就可以满足他的公义的方法。你用随处可以取来的牛膝草，用你家里就本来就有很好的这些羊拿来预表着后来的主耶稣基督。当时的方法，当时的恩典是这样可以垂手可得，甚至连很多埃及人都得到了。有很多埃及人因为看到以色列人这样的信仰，他们说我也要做寄居的，我跟你们走。当然大部分埃及人没有走啊。今天呢，神用的耶稣基督的方法，耶稣基督的方法，今天他没有说你跟我去取牛膝草过来，也没有说去取天山灵芝过来，他说你要仰望在十字架上面创始成终的那位耶稣，用你的心来献上。这个就是当时的牛膝草，就是现在神的公义的满足。神感动大卫，让大卫知道神的洁净是付代价的，这个代价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今天我们所得到的公义是神已经付出的代价。如果说对神的慈爱认识不够，使我们不敢认罪的话，那么我们对神的公义认识不够的时候，就让我们不愿意认罪。难怪，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给我们付出了这么高的代价，而且我们不知道神这么爱我们，所以我们就不能像大卫那样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今天我们要花一点点时间来仔细思考，看看我们是否真的相信神的慈爱，是否真的相信神的公义。如果有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那个信心能够很自然的就结出悔改的果子来。所以这个悔改，我们的认罪绝对不是对神那种要挟，说啊、哦，我今天已经道歉了，我已经说了对不起了，你要原谅我了，不，而是我已经相信神的慈爱，神的公义在先了， 啊，这个相信使我很自然的流露出来，我就觉得对自己很愤怒，我就觉得对自己很不好意思，我觉得对自己很糟糕，我在一个圣洁的神面前我怎么办呢？我必须来向他承认我的信心，必须来到他的面前来表达我的信心，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认罪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而不是要求神的一个条件。难怪我们常常做不到，是因为我们对神的慈爱和公义认识不够。所以我希望大家在接下来这两分钟，我们在看到第三点之前呢，我们花两分钟时间，我们到神的面前来认罪。这个认罪呢，其实呢，说难呢很难，说容易也很容易。你看一看这个罪字怎么写的，是非哈，是非。俗话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勿行。有哪些事情做的不该做的，那就是罪；哪些事情该做又没有做的，那就是罪。所以在圣经的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四节讲的跟这个是非呢是非常类似的一句话，但是它是非常的深刻。我们讲非礼勿视，非礼勿言的时候，那个礼是什么？没有讲清楚，对不对？难道是孔子定下来的礼吗？难道是周公定下来的礼吗？不，圣经讲了，把这个礼告诉你很清楚。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四节，他说：“凡违背神律法的，就是罪。”所以这个礼就是神的律法。神怎么讲？神讲你应该拿什么样的满足他的慈爱和公义？如果跟那个礼仪不合，那就是罪；如果那个礼仪说应该做，你没有做，那就是罪；如果那个礼仪说不应该做，你却做了，那就是罪；或者说不应该想，你却想了，那就是罪。所以我们要认罪，要明白自己的罪，实际上是很清楚，是很容易的。如果大家真心去思考的话，是很容易的。我们最容易犯的罪是什么呢？骄傲、嫉妒、贪婪，不以神所给我们这些东西为满足，这是我们常常犯的罪。我们今天在同工会议的时候，或者是在很多其他的事情当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我们听到另外一个观点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是很高兴的接纳吗？还是很高兴的去分析吗？还是第一很生气啊？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些描述，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因为我们对神的认罪呢，神会赐给我们这个清洁的心，就像大卫所祈祷的一样，牛膝草来洁净我，我就比雪更白。圣经也用了其他一些例子，就好像有人洗澡一样，你洗的澡是不是很爽，觉得那些污秽都除尽了？中国也说无债一身轻，好像那个债务全部给偿还了，我们的债务是死债。我们也看到像浪子回头一样的，当他真正悔改的时候，他就很高兴了，就回去了。我们也看到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例子，当你找回来一个失去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很喜乐。我告诉你，圣经用各种各样的比喻来传达那种赦罪之后所带来的平安和恩典，就是这样。那就是我们所渴慕的，那就是我们所相信神所应许的。我们现在就花两分钟的时间为自己的罪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透过大卫来挑战我们。大卫深刻地认识到你的慈爱，所以呢，他不害怕来到你面前向他承认他自己的过犯，就是应该给我们这样的信心。看到我常常嫉妒一些，看到我好像在侍奉神的时候，有时候也图自己的荣耀，而不是图神的荣耀。真的，请你把这样的一些长取好的，这样一骄傲的罪赦免。身为也是常常碰到一些不同意见的时候，有生气，有不好的一些反应，那确实帮助让我可以看到其他人的观点，让我会看到爱是恒久忍耐，那也是舍己，先帮助我反应认识。在我家庭当中也是看到一个不同的设计的程度，我们真的放弃自己的便利，放弃自己的
这些所谓的权利来学习去障碍那些认知。所以在单聊了一下的时间，我们继续在这个话题当中思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我希望大家可以得到这个赦罪的这种心情，赦罪的这种喜乐，赦罪的那种高兴，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神的慈爱，所以我们就不用害怕认罪，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公义，所以我们就不会不愿意祷告。而且我们在这个祷告的时候，大卫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非常个人化的，非常个人化的。你看到他对神的称谓，神对神的他对神的称谓，从这里一直说神啊主啊，突然到一个地方非常的转折，到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有一个地方非常的转折，把它非常牵到个人化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候？从哪一些经文开始，他就把这个神当成非常个人化呢？大家往下看的时候，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一直到后来他说，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拯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这是非常个人化。当一个人认罪的时候，我不是说不是像那个税吏啊，旁边的那个人说哦感谢神啊，我不像站在我旁边税吏的那个人那么坏，好像自己很公义啊，在帮别人认罪一样哈。神不喜悦这样的事情，认罪是非常个人化的事情。大卫说，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我犯了什么罪？我犯了流人血的罪。今天你犯了什么罪？我犯了什么罪？也许关起门来之后别人都不知道，只有你和神知道。你认罪的时候，我今天犯了贪婪的罪，我今天犯了奸淫的罪，我今天犯了嫉妒的罪，我今天犯了仇恨杀人的罪。耶稣说，你心里面仇恨别人就是杀人。我犯了这个罪，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涂抹我的这个过犯。如果说神的慈爱认识不够，会导致我们不敢认罪，神的公义认识不够，导致我们不愿意认罪，如果我们对神的救恩认识不够的时候，会导致我们不好意思认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卫在这里讲哈，你这样赦免我的时候，我就把你的道路指教于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接下来你继续看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到一个心愿，神赦罪之恩并没有停留在他的身上，他因为认罪悔改品尝了那个救恩之乐，这样的救恩之乐可以流淌出去，让其他人也得到，这是神救恩的一个美妙之处。如果说前面都是非常个人化的话，那么这个救恩呢，是要透过你去带给一个群体化。好，这样问题就来了，那你就会很多借口，有很多的害怕了。哈，基督徒不是要做盐做光吗？那我一讲我这不好，这不是很不好意思吗？人家看到我这基督徒做的不好，是不是也让神的脸上抹黑呢？啊，我是不是不好意思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呢？因为我在这个事情也没做好嘛。啊，我都已经受洗了，我都已经参加主日学了，我都已经接受门徒训练了，我为什么还这么差？人家看到我会怎样呢？人家会觉得这个神怎么这么糟糕啊，都不能改变我啊。很多这样的借口就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认识神的救恩。神的救恩是通过你我的见证去影响别人，没错，但神的救恩同时也体现在医治我们，在拯救我们上面。正是因为我这样的罪人，正是因为我得罪了神，蒙了他的赦免，所以神才是值得敬畏的。正是因为我有病，神医治了我，所以他的医术才是高明的。大家都知道华佗和变鹊，为什么大家都记得他呢？成百上千年已经过去了，为什么大家都记得他呢？因为他医术高明，对不对？有多少人记得那些病人呢？ 没有太多吧，顶多记了一个齐桓公哈。那他听了殿阙的话，他好几次都不一最后死了，顶多记了他，但是那是个反面能力。今天我们在宣扬神的赦免，宣扬神的这个饶恕的时候，我告诉你啊，别人看到的是神，我们把自己开得太重了。为什么我们不肯去认罪呢？是因为我害怕我丢面子，害怕我不会回答别人的问题，害怕我失去朋友，就是我。说实话，没有太多人在注意我们，很多的人注意的是我们背后所信的那位神。如果这个神真的医治了我，真的赦免了我，大家看到哇，这个神很伟大，看到这个教会当中好像哦，原来都不和的，现在可以可以互相之间的这样合一，互相之间相爱，互相之间宽容。耶稣说什么？你们看到门徒彼此相爱，彼此宽容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他们就知道耶稣。所以当我们去认罪悔改的时候，放心好了，没有太多人看到我们的。所以让我们看到对神的慈爱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不怕认罪。我们对神的公义认识深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不愿意认罪。我们真的认识神的救恩之道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不好意思认罪。但是有很多人真的不好意思，甚至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跟随神。在哈佛大学有一个体育明星，以前也是在那个州里面考进哈佛大学的时候，据说是这个州的状元考进哈佛大学。他名字叫 Tom Lin， 不是 Jeremy Lin 啊， Tom Lin。 后来呢，他去了法学院Jeremy 是学经济的他是法学院之后呢，他说神呼召我要去宣教工厂。在那个去哈佛之前呢，他就是学习啊、成绩啊、体育啊各方面都是非常叱咤风云的，所以呢，他的那些亲戚朋友啊，他是那些其他人呢，那些当妈妈的其他的这些朋友都非常的高兴，说哇，你看人家的 Tom 多厉害，说以后啊，跟自己儿子讲，以后啊，你就应该成为像他那样的人如果是女儿的话，以后你嫁也得嫁那样的人，很多这样。但是后来呢，他说什么？我要去宣教工厂。哇，他的爸爸妈妈就不同意了。我们养你育你，不是让你去宣教的，我们是让你去读哈佛的，我们是让你去当法官的，当律师的。所以怎么说也不行的时候呢，后来妈妈就开始威胁他，如果你去的话，我死给你看。哇，这很重大的挑战。但是 Tom Lin 呢，他深深的知道这个救恩之路，他知道这个救恩不能停留在他这个地方，他知道救恩要透过他，就像大卫一样，你赦免我，我就指教，我就把你的道路指教给人，所以这人必归顺你，就像我以前归顺你一样这就是神的救恩之道。 Tom Lin 深深的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在神的面前忏悔，他说我究竟怎么办。后来他还是顺服神，去到蒙古，去到一些其他的地方。后来他说，我的妈妈没有像他要挟我的那样自杀，但是我的妈妈在灵性上面已经自杀了。后面的七年当中不接儿子电话，不进行任何的联系，而且公然退出教会，就是跟夫妻两个说退出教会，所以造成很快的一些影响。所以他说，我的妈妈虽然没有肉体上自杀，但是她灵性上已经自杀。可是当我们忏悔的时候，神的恩典再一次临到他们家。七年过去了，后来他的妈妈被诊断出这个有晚期的癌症。这个时候神终于垂听他们的祷告，恩典重新临到他们家里。所以他的妈妈最后就七年之后终于忏悔了。怎么说呢？他说，真对不起，我当时拦阻了你响应神的呼召，我现在真的为你感到很骄傲。就是这样的忏悔，就是当我们蒙赦免的时候，当我们把这个神的道路去指教给别人有过犯的时候，罪人必归顺。所以今天我们非常的 非常的兴奋，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些，为什么我做不到，是因为我对神的慈爱认识不够，所以不敢认罪，是因为我对神的公义认识不够，所以不愿意认罪，是因为我对神的救恩之道认识不够，所以我觉得不好意思认罪。但是今天我们从大卫的身上看到我们不用害怕，看到我们不应该再这样畏畏缩缩，我们应该勇敢地来到神的面前认罪，就好像大卫所说的一样，来到神的面前，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不是别人啊，不是别人的罪，是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并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将我的罪解除。这是多么伟大的祷告，当这个罪会给我们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的时候，罪给我们带来这个惩罚的时候，罪给我们带来影响的时候，罪给我们带来这些很多固执很多这个绊脚石的时候，我们可以勇敢地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像大卫所祷告的那样，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感谢他，向他寻求赦免。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就像大卫一样，我们求你涂抹我的过犯，求你成为拯救我的神，就好像我从前认识你的一样，求你使我认识你更深刻，好像 Tom Lin 的父母一样，也许他们以前认识你，但是他们以后更深的认识你，神求你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的慈爱，所以我们深信祷告就蒙垂听，你的赦免就带来这样的喜乐，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的公义，所以我们就觉得必须来到你面前祷告认罪，让我们对你的救恩之道认识更深刻，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认罪不光是拯救我们，而且去拯救别人，使其他的罪人也能够归顺于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不肯认罪，不要不敢认罪，不要不好意思认罪，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